第十八节，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权柄原文做门，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意思。换句话说，这个阴间的权柄是代表魔鬼的权柄，是代表着死亡的权柄，是代表着基督教会敌人的权柄。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呢？我想任何一个打过篮球和踢过足球的人都知道，篮球有一个足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法则，就是什么？就是要把那个门守住，对不对？不让敌人进球。而其实今天上帝赐给我们一个教会有一个极大的权柄是什么？就是魔鬼的权柄。魔鬼他就像一个门一样，他要千方百计的拦阻教会去赢得这些灵魂。但这个门，他魔鬼他就像一个城门一样，他也建造一个坚固的城一样，要去抵挡教会的前进和发展。但是上帝告诉我们，上帝把这个非常重要的权柄和特权给我们，赐给我们教会，就是阴间的这一扇门，它是不能阻挡教会的前进。所以这句话也正印证了保罗所说的，我们要攻破一切的坚固的营垒，将人的心意夺回，很重要。但是我们往往会发现教会越来越倾向于什么？他说我们要刚强。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好像我们都在防守。其实我们错了，我们其实是在战争，就像我们所看的那个电影一样， fighting。 对，我们是在出击的，但我们往往变成了那一个好像说罪恶来我们要防守，好像我们要抵挡各种不断的诱惑，这是的。但是我们往往忘记了，其实神给我们教会给我们个人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使命，是为他的国而奋斗。好，感谢主，今天我们一起来再次谈约翰福音。这次是我们约翰福音的第十二次的讲道，可能当中间隔了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外出学习。好，我来简单的来回顾一下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的一到第二十六节在讲什么。这里面有几个要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当耶稣说自己就是那个活水的时候，他说他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当你领受这一个活水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不再渴的时候，这一个活水就是指着约翰福音后面的第七章的所说的那个，就是圣灵。所以我大家记住了，一个人只有在圣灵内在的生命的改变的情况下面，你去认识了这一位耶稣，你才会享有永生。这是活水是指的圣灵说的，我要大家记住的。第二，耶稣说的一句话，更重要的一句话，他说真正拜父的是什么？心灵和诚实。而这个心灵，解释这个心灵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是什么？他说因为神是灵，对不对？神是一个灵。换句话说，如果说神他不启示他自己，神不将自己的盖头揭开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认识他。所以说在灵里的崇拜的意思是什么？是说是也同样是指在圣灵里的崇拜。如果说一个人没有真正的因着圣灵对你生命的更新，因而你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就不存在着真正的崇拜。第二个诚实是指向什么？是指向真理，对不对？是指我们的崇拜应该按照圣经所规范的进行崇拜，而不是随意的按照我们自己的所喜好的或献上燔火去敬拜。我们是应该按照使徒所教导的，按照圣经所规定的所限制的方式去敬拜他。这是我们上一节课 所讲的两个解释这段经文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要点来简单的回顾一下。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一个最伟大的一个之处是什么呢？就是在第二十六节，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这句话我想是整一个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什么高潮。他的高潮在哪里？他愿意在这样的一个罪人面前敞开自己。他从来没有对别人说我就是弥赛亚，他对那些心里骄傲的人，那些自以为义的人，耶稣常常什么用比喻，对不对？或者说要他们听是听见，让他们什么不明白。而对于这样的一个糟糕的妇女，他愿意敞开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耶稣无比圣洁的圣子在这样一位污秽的女人面前，他将自己赤露敞开在她的面前。这是整一个福音的高潮。这也带下这种经文把福音推向高潮，就带来了福音收获的喜悦。所以我要记着下面的经文所发展的脉络和大家谈一个东西，叫做福音收割的喜悦，或者说收割福音的喜悦都没关系，但重点是在福音的收割带来的喜悦。好，我想这篇道和今天的丰税是比较恰当的，同样是讲丰收和喜悦之心。好，那我们现在一起来读第二十七节一直到四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求圣灵。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七。当下
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把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余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猜你们去收，你们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看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
感谢主。耶稣在前文，就是一到二十七节与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过程当中，前部分耶稣因为要指出撒玛利亚人罪的问题，或许会令撒玛利亚人感到有一些尴尬，或者说令在场的有些人也会感到尴尬，但下一部分却充满着喜悦之情，就是福音收割的喜悦之情。即此，我会和大家来分享三句话。第一句话就是第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到三十节的那这一段，我会分享说福音的大能是耶稣他自己。那么呢，从第二句话呢，我会分从第三十一节到三十八节，我会说是什么呢？忘情于福音的撒种和收割，忘情于福音的撒种与收割。然后呢，第三句话呢是从第三十九节到四十二节，我会和大家分享的那句话叫做：真正使人信福音的是神的话。真正使人信福音的是神的话。好，现在我们来谈第一点， 福音的大能是耶稣他自己。好，当耶稣说自己是弥赛亚的时候，正是这个故事的高潮，对不对？就是第二十六节，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这是整一个故事的高潮。但正当故事达到高潮的时候，耶稣的门徒买食物回来了，对不对？把故事迎向另一个高潮，就是福音传递的高潮。前面是福音本身的高潮，现在把我们这个故事推向另外一个高潮，叫做传递福音的高潮。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撒玛利亚妇人她自己去向撒玛利亚人来宣讲这个福音，叫他们出到城外来去救这位耶稣，去听这位耶稣的真理。所以说是从福音本身的高潮传递到传递福音的高潮。作者约翰还非常，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作者约翰是指写这本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作者约翰还是清楚地记住当时门徒诧异耶稣与一个妇人说话，对不对？我们看他说，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要什么，或者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因为犹太的传统的拉比是不要和女人说话的，甚至也不要和自己的妻子说太多的话，何况是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很重要，拉比是认为不要跟妇人说话，他何况是一个撒玛利亚，因为犹太人就觉得连撒玛利亚的男人都不要跟他说话，何况是一个女人。但是更糟糕的情况是，如果门徒要知道这个妇女还是有过五个丈夫的女人时，估计门徒就应该更加诧异的不得了。幸好门徒当时还不知道。作为耶稣的门徒，他知道耶稣要把福音传给犹太人，门徒以为他从犹太这个地方要去到加利利，只是因为撒玛利亚是必经之路，所以我到这个地方我是绝对不会传福音给你们这些撒玛利亚人的，我只是没办法要什么路过而已。门徒以为经过撒玛利亚仅仅是因为地理的原因，没想到耶稣要把福音传给撒玛利亚，不仅仅是撒玛利亚的男人，耶稣还选择了一个污秽的撒玛利亚妇人。但门徒因为出于对耶稣的尊重，他不敢多问。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转变和行动为这个故事的发展成了一个新的主线，对不对？这个妇人所做的事情值得我们留意。我需要大家留意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这个妇人怎么做？那二十八节说，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所以我需要大家留意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是留下水罐子，先去做见证，对不对？妇人去井边是为了解决身体饥渴的问题，或者为家里用水做预备。无论如何，对任何一个人而言，水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个水啊，我想没有一个人觉得水是没有必要的，水都是必不可少的。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却因为听见耶稣基督的福音，当耶稣将自己说自己是弥赛亚的时候，他就把水罐子留在这里，先去做见证，让众人来就近耶稣。我想这是一种生命次序的更新和改变，对不对？我想这里和相反的，和圣经当中一些相反的例子是什么？就是当耶稣呼召一些人来说来跟从我的时候，那些人却怎么回答？那些人回答说，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吧。另外一些人说，容我先去辞别家里的人吧。耶稣却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弟兄姐妹，当耶稣这个活水，就是耶稣他自己活水的生命流入到这个妇人心中的时候， 你这个妇人因此被这活水充满，快快的愿意把这活水的泉源引荐给其他人。弟兄姐妹，当女人把水罐子留在一边的时候，是指她目前认为比较重要和紧急的事情先放在一边，而要把这个更为重要的活水引给大家，对不对？其实水对一个家庭来说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停水了，我想你去打水的时候很重要的先都把水挑回来吧。但是这个女人选择先把水放在一边，用这个属世的水和这一个属灵的水形成一个对比。弟兄姐妹，在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反思，我们今天的水罐子是什么？到底是怎么样的水罐子值得我们如此的留恋，以致我们爱不释手，我们不去放下它，阻碍我们去拥抱和见证那个活水的泉源？我们要去思考我们生命中的水罐子到底是什么。好，我要大家留意的第二件事情是什么？是这一个人他怎么做？他说第二十九节，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弟兄姐妹，这就是与耶稣谈话之前，这个妇人还是选择一切的办法和途径遮盖自己的罪恶和避开人群，对不对？他选择一个人，选择正当午去打水，但他现在却要在众人面前揭露自己的罪。请注意，这不是指这个妇人认为一认识耶稣之后揭露我的罪一丁点也不羞耻。正如我们这些基督徒归正以后，我们仍然会为我们未曾归正时所犯的罪仍然感到羞耻，对不对？有一些罪我们现在我们虽然得救了归正了，但是你会把那些你生命当中关于最羞耻的罪跟别人分享吗？特别是关于性这些问题，你敢吗？不是认为这个妇女认为这些东西，哎呀，现在这些罪都一点都不羞耻，不是这样子。那为什么这个妇人会如此要这样做呢？是因为这个妇人的价值观被更新。过去哪怕她活在罪中，她还试图想要依靠自己保持一点自我欺骗的名誉感。为什么？但耶稣说，哎，你把你的丈夫叫过来，她说我没有丈夫。她试图还想要用自我欺骗的感觉，认为觉得自己的名声还不是很糟糕，自己的道德状况还不是很垃圾。现在这个女人明白，基督的名比她的名更重要。弟兄姐妹，这是为什么一个人他愿意揭开自己的丑陋，他认为觉得是什么？是因为他知道基督的名比他的名更重要。也不是指这个过去污秽的女人一下子变得毫无杂念，心中只有基督，不是这样子，而是指这个女人已经开始懂得如何在基督里解决罪，她开始明白这个真理。所以我同样有一个小小的反思，或许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未曾有过五个丈夫或者五个妻子，这是好事情，但往往是什么不让我们去见证基督的名呢？我想说，在消极方面我们是看重基督的名的，因为我们不愿意让自己的生活去羞辱基督的名。我想我们在座的基督徒都是好的，我们不会去说谎，或者说我们不会犯奸淫的罪，我们也或许会说因为我们的秤做生意，我们的秤也是正直的。但我们在积极方面我们是看重自己的名的，我们是看重自己的名的，因为我们不去努力或者不热情的见证基督，是因为我们爱自己的名过于爱基督的名。 弟兄姐妹，比起我们爱自己的妻子和爱自己的孩子，我们往往会爱自己成为我们自己的偶像。爱妻子和孩子已经是一件荣耀的事情，我认为爱妻子爱孩子是一件荣耀的事情，但如果我们爱自己过于爱基督，我们自己就是自己的偶像。弟兄姐妹，我承认我们在一定的程度上我们爱基督，我们也彼此相爱，但比起基督对我们的爱，我对自己的爱，我们真是更爱自己。我的意思是指，如果你去比基督对我们的爱，基督是怎么爱我们的，以及我们怎么爱自己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要回应基督的爱的时候，其实没有，我们都是先最爱自己的，我们最爱我们的人是我们自己。但其实基督比我们自己更爱我们。我们的整一个教会应当悔改，要追求长进，把爱基督的名过于爱自己的名成为我们人生实践的目标，不要成为我们的口号。这个口号我们已经背得很厉害了，荣耀神必以他伟大且直到永远，对不对？但是我们要成为我们人生实践的目标。第三个我需要大家关注到的一个事件是什么？它带来了福音的土壤。什么叫做它带来的福音的土壤呢？就是第三十节，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但我同时也仍然要你们注意到第二十九节的那四个字，你们来看，你们来看，或者你来看。这是约翰福音，这是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表达耶稣自己或者其他人要把人带到耶稣面前的用法，对不对？为什么呢？耶稣对从前跟随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对不对，和腓力邀请拿但业来认识耶稣的时候，都是用你来看，对不对？这是把人带到基督面前的模式，叫人来看耶稣基督他自己，不是看我们，不是看那个做见证的人，是去看耶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是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众人之所以会到城外去就近耶稣，不是因为这个女人过去有非常诚实的好名声，她说这个人是很可信的，所以她说耶稣好，我们都去过去看看，不是这样子。因为这个女人有糟糕的名声，而是被这个女人她愿意坦率地承认自己的罪，去见证另外一个人的名声所震撼。因为一个糟糕的女人，她为什么这么坦率地来揭露自己的罪，而去什么，而去见证另外一个人的名字的时候，他被这种的行动所震撼。他们之所以会被震撼，是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轻易的公开自己过去关于性关系的丑闻。到底是什么力量会让一个女人如此付代价的来宣扬她的名吗？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一个女人会如此的彻底的付代价来传扬她的名呢？难道不是她所宣称的那样吗？就是真的弥赛亚已经来了。弟兄姐妹，所有真正让人产生震撼的，不是这个女人，而是改变这个女人背后的基督。这个妇女为什么会带着问号呢？大家请注意啊，这是一个很有点意思的。她说：“莫非这就是基督吗？”她为什么要带着问号呢？可能在某一个层面里面，这个女人存在着一些疑问或者未确定性，对不对？所以用问号。但她这个表现与她前面两者所做的事情是不相符合的。如果说他对这个基督他还没有这么如此的确定，他会先公开自己的丑闻性丑闻吗？ 他会留下水罐子吗？我认为如果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对耶稣是弥赛亚这个信息还不确定，他不会这么做，也不符合逻辑他的举动。我更认为撒玛利亚妇人是因为他自己道德糟糕的生活，他认为自己不配，以不就说他觉得自己不配拥有宣讲福音的资格，他觉得自己这么糟糕的认为，就把这么耶稣这么圣洁这么伟大的真理通过他自己宣讲，他觉得自己不配。他乃是邀请人让他们自己到耶稣面前去聆听基督的话，所以说你们来看。但我想说，这是基督教最伟大的真理，但我想说基督并不以成为这一个糟糕的撒玛利亚妇人的神为耻。神不会说为什么相信我的人是这么糟糕的，他没有。我想这一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神并没有禁止这个过去道德邪恶的妇人来传扬他圣洁的福音，主乃是很好的使用了这个糟糕，过去是糟糕而如今谦卑而又坦诚的仆人。弟兄姐妹，撒玛利亚妇人从来不是种子，因为神的话才是种子，但这个女人把福音的土壤带到了耶稣的面前，对不对？在这里面我要得出一点的应用，耶稣乐意使用我们这些谦卑微不堪的仆人成为他福音的使者。基督他乐意把福音交托给我们这些大大过去大大与他为敌的罪人，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我们的信主故事是一个非常好的引子。引子就是那个在文学里面所说的那个引出下文的那个意思，那个引子，对，就是引言，就是一个渠道，是一个契机的意思。我们的个人的归主故事就像保罗所说的一样，就是他如何见证自己嘛，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可以把人引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应当好好的使用这样的传福音的工具，所以我们每个人应该要学会讲述自己怎么样的归主故事，要学会去讲，这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好的一个途径。在这里面我有一个大的反思和应用，前面都是小的，我要结合这三点，然后有一个，到底是什么让一个有过五个丈夫的女人和正在饥渴的如饥似渴身体需要水的女人放下水罐子去公开揭示自己的罪来见证基督的名呢？弟兄姐妹，不是其他的，正是耶稣他自己。因为在前面我们看到，因为耶稣从永生的活水一直讲到他自己就是弥赛亚，耶稣如此的谦卑服就，圣洁的圣子在一个污秽的妇女面前把自己毫无遮盖的显露出来，这正是耶稣愿意敞开自己的生命去接纳这个妇女，导致这个妇女的生命紧紧的被耶稣抓住，以至于她愿意敞开自己最羞耻的罪来见证基督。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不需要太担心，因为一个人过于邪恶，因此他无法悔改，甚至基督教的真理都无法进入他的生命，不是这样子的。在撒玛利亚这个故事上，让我们看到福音的核心的大能就是耶稣他自己。所以我们这些福音的使者有一项重要的责任，就是愿意向罪人敞开，就说愿意向罪人把这个愿意向罪人敞开的耶稣敞开在罪人面前，让罪人的生命面对基督他自己的生命。所以有一点点鼓励我们，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要停留在哲学， 或者基督教所带来的影响，乃是福音的大能本身就是耶稣他自己。所以耶稣这位谦卑扶救的主，这位有位格的主，他自己就是福音的大能。所以我们面对任何一个罪人或者自义之人时，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把耶稣呈现在他的面前，正如保罗所讲的那样，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第二个应用就是，为什么众人出城到耶稣那里去？不是因为撒玛利亚的，不是因为撒玛利亚妇人的生命的高度。一个人刚刚信耶稣，他不可能他的生命有那么多的高度，乃是他愿意真的为着福音的缘故敞开自己的生命。今天我们的教会怎样才能把众人带到基督的面前呢？同样是我们乐意向我们周边的人敞开我们的生命，这种敞开可能是敞开我们的家门和厨房，也可能是牺牲我们的时间、金钱，或者我们看电影和看电视的时间。但只要我们愿意敞开，把基督介绍给我们周边的人，基督总乐意地使用我们。其实这个女人放下水罐子，她其实就是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对不对？因为她以神的国神的义为优先，把自己喝水这个很重要的事情先放在她的后面，她其实是以基督的名和福音为她的优先次序。感谢主，这是我讲的第一点。现在我们来讲出第二点，忘情于福音的撒种与收割。好，我们再一次来读一下三十一节到三十八节啊，来读一下。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话说：“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猜你们去收，你们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当耶稣叫门徒吃食物的时候，没有发生这样的场景。耶稣接过食物说，然后很礼貌的说：“谢谢你。”不是，耶稣而是借机再一次来训练门徒。耶稣说自己有食物吃，就是要遵行差他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弟兄姐妹，这不是说耶稣说只要我做父的工我一点都不饿。我想耶稣比起先前，因为在那个日当那个下他很困乏，住在井边，对不对？他又跟撒玛利亚妇人讲了那么多，我想他比起先前他更加饿了。但比起完成天父的旨意和满足，让食物来充满他饥肠辘辘的肚子来说，满足天父的旨意是他的天职。耶稣从来没有对你们说：“哎呀，吃饭无关紧要。”要不然就不会有无饼鳄鱼的神迹，对不对？因为耶稣也关注他们的身体，可见耶稣是关注身体的实际需要的。但并且吃饭对于任何一个民族都是特别的重要。 就像中国的饮食文化，民以食为天，正如中国的哲学论证一样，活着是为了吃饭，吃饭是为了
活着。
好像吃似乎成了中国，成了人类的首要目标，就像舌尖上的中国。但实则却不是这样子。 OK， 好，我们把注意力回来，没关系，那边他会处理好。耶稣是把这一个目的，耶稣要把自己所做的带给门徒实际的教育。他告诉耶稣在这里有一个目的，他说不仅仅就说耶稣所做的带来一个实际的目的是什么？就说他说完成天父的旨意和使命是耶稣的首要目的。耶稣要把这个目的不仅仅 就是说只有这种高度和这种首要的次序，耶稣 不仅仅认为说完成天父这个事情是首要的次序，是很要紧的，他 不仅仅是停留在理念里面，他乃是和吃饭一样，每一天成为他的优先次序。在我们温州话，在我们温州的土方言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优越次序，就是说吃完的我在那里，对不对？但耶稣就是要打破这种规则。 他认为完成天父的旨意，做成天父的功，成为耶稣每一天实际生活的最高优先次序。就像那些为杜甫而活的人每天为食物而活一样，所以遵行天父的旨意成了耶稣的食物。并且耶稣是当肚子饥饿的时候，弟兄姐妹，当肚子饥饿的时候，特别像我们这种胖子，当肚子饥饿的时候啊，吃东西将成为极大的享受。而耶稣就认为在遵行天父的旨意和完成工作时，他就完全像享受美食一样，甚至他认为遵行父的旨意的满足感大大超越了食物带给肠胃所带给来的饱腹感。我想人吃饱肚子的时候觉得啊好舒服啊，想睡一觉，但在耶稣的生命命令来说，他觉得完成这个天父的旨意的这种意义感，而且是在每一天像吃饭一样，他觉得是超越这种食物所带来的需要和满足感。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接着耶稣就以麦田撒种的比喻和收割的情况来比喻当下福音的撒种和收割的情况。请注意听，我将简单的解释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耶稣他当时可能就是在这个如果是井边，那么耶稣可能在井边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麦田，是以这样的一个麦田为这样的一个背景。但是呢，这个时候的可能正好呢是刚刚把种子播下来的时候，对不对？所以他们可能在耶稣跟门徒之间可能讨论，哎，这个种子刚刚播下来，所以耶稣要指着这个撒种的，比如说，哎，你们认为一个种子播下来，它成长起来，它可能要经过四个月，但是我告诉你，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其实这个种子刚刚播下来，现在就是收割的时候了。这句话它是指的什么说的？是指的说我刚刚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什么传道，这就是一个福音的种子播在他的生命里面。但他现在在做什么工作？他现在在什么把他整一个撒玛利亚城的人带出来。他说请看十五，他说他耶稣说举目观看，他的意思就是说要把耶稣要把门徒的眼光指向那个撒玛利亚城。那么呢，撒玛利亚城的人那种人群出来，那个人群出来呢，可能撒玛利亚的人呢，他们的头上会戴着一个白色的这样的那种 那个丝头巾一样子的，所以很多的撒玛利亚的 那些女人们都戴着头巾出来的时候，就如同庄稼成熟嘛，那个发白嘛，头上他们全都是什么白色的头巾嘛，戴着。那么一群人站出来的时候，耶稣说你举目观看，我刚刚撒下的福音种子他们已经什么都成熟了，可以收割了。是指把这一些要来的人群比喻成这个福音的果子。所以弟兄姐妹，对于当时的农作物来说，或许刚刚撒下种子还要过四个月收割，但对于福音的种子和灵魂的收割却不是这样子。因为那些听见撒玛利亚妇人见证的那些人，已经如同发白的农作物，已经可以收割了。所以这些戴着白色的头巾如同 一片片丰盛的果实一样，耶稣要认为他要让他的门徒快快的去收割。所以耶稣就接下来以什么以工价鼓励门徒参与这场福音的收割盛宴。他怎么说？收割的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话说什么？这人收割，这话是可真的，是可见是真的。我猜你们去收你们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的，你们却要享受他们所劳苦的。弟兄姐妹，这里的工人的工价是一个社会的基本原则，对不对？我想今天也是一样的，做钟点工你总是要给他付他工资的。耶稣以这个最基本的原则来，社会原则来鼓励门徒应当努力为福音劳作。而这里的五谷啊，这里的五谷其实耶稣就是形象的用这个当时要收的庄稼的农作物来比喻人的生命，或者说我们温州土讲的灵魂。他把这两个东西糅合在一起讲，就是这么简单，不要太复杂。所以因为福音的功，他甚至有一点非常鼓励人的，就是福音的功效是可以存到什么永远或永生的。这不是说你会得到永生，是指你的这个功效给人带去的是永生，而且是可以存到永远的。因为这五谷就是人的生命。所以撒种的比喻和收割，撒种和收割这个最近的上下文所指的就是耶稣先前对于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所撒的种子，现在种子已经发芽，并且带来了丰硕的果子，所以耶稣就邀请门徒一起来参加这个什么收割的工作。
收割的
第37节是耶稣引用当时的俗语来解释福音的工作，因为确实是有人撒了种，对不对？而耶稣和门徒却一起享受这个福音的果子，其实是耶稣撒的种，对不对？在这个最近的比喻里面，上下文里面，确实是耶稣撒了种，然后呢，耶稣和却愿意和他的门徒一起来享受这个收割的这个喜悦。但如果联系更大的上下文啊，确实不知，我在这里看不出来，但是加尔文或者说卡森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意见，我觉得可能也是好的。正如加尔文所言的那样，他说这些种子可能是指旧约的律法和先知，包括施洗约翰所做的工作。他说虽然旧约的先知们未曾在这些撒玛利亚人利亚人身上享受收割带来的快乐，只有不断的撒种和耕作的辛苦，但他们的种子是有效的，因为他们真的在期待那个真正的弥赛亚，对不对？如今这些门徒奉耶稣的名享受这些福音的果实，确实是在享受过去别人的劳苦，对不对？因为过去那些先知们，他们确实在奉神的名在讲道，施洗约翰也在讲道，先知们也在讲道，摩西也在讲道，对不对？如今这些果实他们真正的归向耶稣的时候，其实这些门徒做的有些省力的，不是特别太累。 所以这些门徒奉耶稣的名享受了这些福音的果实，确实是在享受过去别人的劳苦。但无论如何，过去那些撒种之人确实会享受到收割的喜乐，因为天父不会忘记他们辛勤的劳苦，他们也会看到自己手所做的有收成，而积蓄到永生，就无比的感恩和心满意足。同时，这几节短短的经文给了我们教会和个人传福音的一些原则。有哪些原则？第一，当耶稣说你们以为收割还有四个月的时候，对不对？其实不然，种子已经成熟了，可以丰收了。说明我们在传福音这个事情上，我们常常处于等待，就像好像门徒一样，以为果子成熟还需要四个月。我们认为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需要我们的教会呢，现在地方太小，要先租个场地，好像现在的政治环境不够好，要等更开放的时候，或者我有更多空余的时候，我现在太忙了，或者等他老一点，他好像没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再跟他传福音。弟兄们，我们真的不知道果子到底什么时候收割，我们的责任是撒种。所以对于这个至圣的福音而言，它总是处于春天，它随时可以撒种。我们不要以为收获福音一定会经历极长的等候，可能我们的上帝会让我们快快的经历收获的喜悦。第二，他说这人收割，不，这人撒种，那人什么？这是一种什么配搭？福音是互相配搭的原则。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传福音，我跟他一传福音他就接受了，我们千万不要把这福音的功效完全归于自己。很有可能上帝已经预备了另外一个人在这个人身上流泪撒种了许久许久，上帝只是让你享受了别人的劳苦，为此你要极力的感谢上帝为你预备这个机会，同时也要为过去那个撒种之人有收割的结果感到喜悦，求上帝纪念他的工作。换言之，我们可能在一个人身上已经投入了很大的时间，很多的精力，但他就是不归主。或许过了不久的时候，神记着另外一个人去收割你所播的种，你不要因此感到哎呀忧虑，或者哎呀我所做的都是好突然的感觉。不是的，上帝仍然纪念你的工作有效，而且你的工作和付出确实为其他人的收割预备了极好的种植和土壤。弟兄姐妹，在这里我讲一个真实的例子。过去我在杭州做学生团契做辅导，有两个人是外国语学校的，来我们教会本来我们团契参加聚会，后来他不来了，所以我经常约他们吃饭，跟他们聊，叫他们过来聚会，经常打电话辅导他们。打到最后他跟我说，亮哥你不要给我打电话。我说你除非是不信耶稣我才不会。他说，亮哥我决定不信耶稣了。那我就没办法，因为他已经决定他不信耶稣了，我也没有办法，对不对？可能我们选好像觉得这个线就断了。但好像过了半年以后，他打电话跟我说，亮哥我现在准备受洗加入教会。我想这是他可能不再是我们团契，但我想他可能加入另外一个教会，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我想对我来说我不会有很大的挫败感，但有可能我们有第一时间觉得有挫败感，是不是我们这里做的太差了？ 但是我想告诉我自己，我想通过这段经文我更加明白，神不会认为我先前所做的毫无功效，神仍然会纪念，因为神安排人撒种，神安排人收割。关于搭配的原则，我最喜欢讲的是指我们教会同心合一的每一个人发挥各自的恩赐兴旺福音，这是我最最想讲的搭配。每一个人都可以使用一个共同的特权，就是祷告，求神打。当一个人进入到我们的一个新人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求神打开他们的心。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可以亲切的与他沟通，我们总是抓住时机与他分享福音。总之，我们总要彼此配搭，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就是他的教会。第三，对教会而言，我们可能在一个人身上花了极大的精力和力气，但是到头来他可能参加了另外一个教会，但我们不要为此感到惋惜，因为这同样是撒种和收割的原理，对不对？第四，我们最最不要忘记的就是耶稣在饥饿的状态下面是如此的投身于上帝所托付的使命，甚至在门徒买来食物的情况下面，他还是不忘记训练门徒。所以耶稣总是忘情于福音的撒种和收割。弟兄姐妹，对于这一点，我们显得是多么的节制啊！我们常常唱这样的诗歌：基督的生命皆我表彰。但这是耶稣对福音的热忱，希望我们多多为自己有福音的热忱而祷告。我的意思是指，我们应该常常让自己有一个传福音的热忱，为这样的事情我们要向上帝祷告，就说神啊，求你把这样的热忱放在我的生命里面，求神让我们像耶稣一样忘情的为赢的灵魂而忘情的撒种和收割。感谢主，我现在讲完第二点，现在我们来进入第三点，真正让人信福音的是神的话。好，我们再一起来读第39到12节。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所行的一切事都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们在那里住下。
他们在那里住了两天，听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
OK， 因着撒玛利亚妇人这个真实归主的见证，让一些撒玛利亚人开始对耶稣产生一些什么，一些信心，所以这些城里的人就邀请耶稣坐下来，甚至他们要听更多的什么福音。同时我也想到了另外一个城市，这是一个撒玛利亚城市，这些人因为看见这一个耶稣所做的事情，就求耶稣留下来。另外一个城市是什么呢？我想到了格拉森，耶稣使那个著名的被鬼所附者正常起来，对不对？他就穿上衣服就明白过来，那个城市的人却不让耶稣留在他们的城市。同样面对两个福音的影子，或者说同样面对福音的契机，格拉森要大大的多，对不对？大家去想，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说自己有罪而已，另外一个人是以前拿石头砍自己，铁链都握不住的，住在坟里的人变正常过来，你说哪个神迹更大？后者却 耶稣说你在这里太危险了，你还是走吧，你不要在我这个地方，对不对？我想到底使人不同的是谁呢？岂不是真正开启人重生的上帝吗？救恩完全出于耶和华。所以耶稣就与他们 住在一起两天。耶稣对撒玛利亚应当会从摩西和亚伯拉罕之约 去讲，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因为他们只承认什么？摩西五经嘛，他们的重点只有摩西五经，所以耶稣一定会首先从这个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或者这个去讲。但是我相信耶稣在前文也提到救恩出于什么？犹太，对不对？他同样会跟把关于大卫之约和先知所预言的这些信息来告诉这些，来教导这些撒玛利亚人。所以圣经说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这句话真的太美了。并且因为这些人真听见福音的内容，因此他们的生命被更新。所以在这里面他们有两句话特别的重要。第一句话是什么呢？一，他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那个妇人所说的话，乃是因为我们听见了什么？
亲自听见了
耶稣的话。
这真的是救赎。
对，弟兄姐妹，个人归主故事对福音朋友是大大有帮助的，这点我是不容否认的。但真正建立人生命的不是你的见证，乃是耶稣的话，也就是神的道本身。所以这一点对于我们教会和个人传福音的事情上是有极大的指导意义的。首先我们要合理的使用什么？上帝赐给我们的个人归主故事。但同时我们必须切记，真正使人归主得生命的是神的道他自己。我想说今天传福音的花样真的是越来越多的，有的地方只讲个人见证或者个人奇幻的经历，而忽略了福音的本质。另外一些就是我们所参加的，就是所谓的明星过来唱几首歌，然后讲一下自己的成长故事。他说现在我来呼召你们，你们要不愿意信主？然后他们还有专辑在卖。现在更多的是所谓的文艺不道，我那些朋友可热心了，初一到初四到初七到初八都要出去，天天在教堂，直到江西到安徽。但其实他们没有给真理当得的位置。今天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从各个角度实践真正使人相信的是神的话，而不是我们其他的努力。在这里同时我需要大家有一个重要的观察，就是什么？他说就是我希望大家在看这段经文里有一个真正的观察是什么呢？就是我希望你们留意到这句话，第四十一节，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什么更多了。我希望每一个人都留意到这一句话，就是真正使人归主的不是那个撒玛利亚人归主的故事，乃是因为圣经的话。那些真正信主的撒玛利亚人前两天可能因为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的见证来救济耶稣，对不对？但他们现在用自己的生命来宣告，真正使他们归信的是神的道，并不是其他的任何东西。弟兄姐妹，真正使人归主的不是其他的，乃是神他自己的话。这不是你和我的立场，也不是我们教会的立场，这是圣经的立场。我们的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所以我们应该遵循这样的立场。我再说一次，无论是我们个人还是我们的教会，我们总是高举神的道才能真正的赢取人的生命。第二，这是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他说耶稣说你真的是一位什么？你真是救世主啊。说救世主这个概念在圣经里出现的不多。当撒玛利亚 当撒玛利亚对耶稣说他是真是救世主的时候，我要从两个角度去看救世主的概念。第一个从当时的文化层面去看，第二个要从圣域的角度去看这个救世主的概念。首先我们要从文化的层面去看。第一，当时的罗马奥古斯都这个皇帝是非常伟大的君王，所以当时的文化里面那些文人墨客是怎么做的，就是过去中国的文人墨客是怎么形容毛泽东的，那么当时的那些罗马的诗人也是怎么去形容这个奥古斯都的。他们会往往说奥古斯都啊，你就是我们的救世主，因为在现在的很多的文献里面重新被挖掘出来，在当时的文献里面，所以说在当时的文化里面，奥古斯都常常被人被称为救世主来称呼。甚至当撒玛利亚称耶稣是真正的救世主的时候，说明耶稣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希望。他们的希望并不是在当时的罗马皇帝，因为称奥古斯都为救世主是为什么？是因为当时的奥古斯都他坐在罗马的皇帝的皇位上，他只要动一动手指，他就可以控制整个他所控制的版图，对不对？他就动动手指嘛，是不是？怎么样？以及给人带去安宁的世界，他要么让这个世界动乱，因为他控制整一个罗马很大的版图的时候，因为和平了嘛，没有战争嘛，所以人们觉得他真的是这位救世主嘛，给人们带来了什么安宁嘛，就像现在朝鲜的某些人一样，就是这些概念。但是呢，当撒玛利亚人信这些真正的撒玛利亚信主之人明白，真正给人带去生命安全的不是用武力所控制的奥古斯都，而是耶稣他自己本身。从这一点上应该给我们应该有一个极大的安慰。可能因为我们当下的环境对于那些忠心随主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会越来越不安全。如果你真的越忠心，你可能越来越不安全。但我们的希望并不是政治局面的改变，乃是在于耶稣他自己。弟兄姐妹，我们要把安全和希望唯独建立在救世主耶稣的身上。我想鼓励弟兄姐妹，有一天我们的教会真的可能会遇到一些难处，但请不要因此就惊惶失措。我们的上帝从不失控，我们的好牧人耶稣从来不撇弃我们。第二个，我要通过圣约的角度来看救世主这几个字。圣约的角度我想以后我们会学习，但是我简单的说，狭义的犹太主义认为救恩当当属于什么？犹太人，而且救恩是从犹太出来的。但救赎并不局限于犹太，正如耶稣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一样，他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什么得福。如今这个后裔耶稣亲自来到撒玛利亚，把福音讲解给他们，他在履行上帝的圣约。这个圣约一直在实践，200年前他实践到了中国，对不对？140几年前他实践到了温州。所以我们看到真实的上帝的救赎计划从来不会被鸦片战争或者说义和团的事件、全乱事件所打断、所阻碍。因为神是信实的，过去基督的福音如何赢得撒玛利亚人，今天基督的福音同样赢取那些属于他 自己子民的心。所以我们这些圣约的子民应当努力的服务于圣约，就是说努力的服务于圣约的推动，努力的见证基督的福音，来建造基督的教会，这是合乎神的心意。感谢主，这是我今天要说到这样的，求主使用他自己的话来建造他自己的百姓。好，我们可以现在围成一个圈，我们一起来有些简单的交流。